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台湾与东非国家索马里兰宣布将互设官方代表处，对此白宫国安会公开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宣布新一轮的对台军售案，并且已提交国会审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7月1号宣布，与东非国家索马里兰互设具有官方性质的代表处，分别是台湾代表处以及索马里兰代表处。那么对此呢，白宫的国安会在7月9号晚上呢，则发出了这个推特上的推文，表示乐见台湾与索马里兰两国的交往。那么在白宫国安会的推文当中是这样说的，乐见台湾在东非有着巨大需求的时候加强建立关系，台湾在健康、教育、科技协助以及更多方面都是绝佳的伙伴。此外呢，美国国务院同时也宣布了新一轮的对台军售案，该军售案是价值6.2亿美元的爱国者三型飞弹的维修、重新认证还有测试的设备以及技术服务，这可以帮助延长飞弹的使用寿命。台湾政府也对此已经表示了感谢。美国的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星期四也对此发布了声明，声明当中说，这项军售提议支持买方，也就是台湾，维持现代化其武装力量，并且保持可靠的国防能力，这对美国国家经济以及安全有利。此军售提议将帮助台湾增强其安全，并且协助维持该区域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以及经济成长。军售提案将会帮助台湾维持导弹的密度，确保空中行动随时就绪。买方将利用这个军事能力作为区域威胁的威慑力量，来加强国土的防御。此外呢，美国的这个美台商业协会也表示支持这项做法。美台商业协会的会长韩如博也在星期五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韩如博说呢，台湾的爱国者三型地对空防御系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键角色，保护台湾免受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导弹进行实体和政治威胁，跟对这个国家的威吓。美国支持所有台湾合理国防需求是正确的，无论是新的 F-16 战机或升级其他相关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现代化其武装，而威胁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这时刻提醒我们，经常性的对台军售是美国跟亚太盟友的利益。那么呢，这已经是特朗普政府任的第7起对台军售，上一次呢，则是在5月20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出售给台湾18枚的 MK18 重型鱼雷，总价达到了1.8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更多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还有实体进行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的中国官员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前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朱海伦、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党委书记王明山，以及前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霍刘军。被制裁的实体是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一天也发表声明，对上述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陈全国、朱海伦、王明山等列入制裁名单，取消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的资格。这些官员与实体涉嫌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对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的任意拘留还有体罚虐待。新疆维吾尔创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2016年受邀来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他返回中国后却遭到逮捕，被判刑15年。这起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事件发生后，他在美国当律师的姐姐不断奔走，希望能够集结国际社会的力量来营救他至今不知被关押在何处的弟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采访报道。
我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俩 在很多方面特别相似，希望在事业上成功，所以我们都经常交谈自己对未来的梦想呀、策划呀。
热依汉·艾塞提是一名在美国执业的律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也是第一位进入哈佛法律学院的维吾尔人。与他一样优秀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目前却被中国政府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民族歧视的罪名逮捕，判刑15年。
我弟是无辜的，既然政府那边没有拿出一份证据来说明他犯了这个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的这样一个罪，我请你们马上释放我弟，立刻释放我弟。
现年34岁的艾克拜尔·艾塞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创业家与慈善家，他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巴科达什的创办人。2016年，艾克拜尔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 IVLP， 来到美国参访。该计划的网站介绍，这是美国国务院首屈一指的专业交流计划，通过短期访问美国，各领域的现任和新兴外国领导人能够亲身体验美国，并与美国同行建立持久的关系。
项目本身它的注重主要是这个媒体方面，大媒体中他们挑选了美国之声还有 CNN 这两个进行了访问。他来了之后就觉得这边的这个媒体做得非常好，所以他觉得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他特别激动参加这个国际项目，他觉得非常荣幸。
艾克拜尔在返回中国之前答应他的姐姐会带着父母一同来美国参加他哈佛法学院的毕业典礼。
他是3月15号回去了中国，2016年的时候，26号、27号那两天，他跟这个新疆足球协会，还有这个新疆政府，还有这个巴格达什公司，他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一个拳击比赛，也是新疆头一次跟国外举行的一个拳击赛。之后他就也上了 CCTV， 还有这个新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这个节目。
然而毕业典礼将至，弟弟艾克拜尔却宛如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问了父母我要看我弟，他们也拿不出人，就一直哭，也非常害怕，惧怕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不敢跟我说。所以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当所有的学生都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为他们祝贺，我没有家人出席，令人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热依汉·艾塞提试着经由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打听弟弟的消息，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当他再一次听到弟弟的消息，却是在将近4年后的2020年。
之后我就去了国会，也见了很多参议员，跟他们反映了情况之后，大家都非常的为我弟这个非常不幸的这个遭遇，他们都不敢相信，甚至是愤怒。然后他们就给中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们就主要谈到了美国选择我弟，主要是因为他是一直在政府跟这个民众之间做一个桥梁。
这封由包含克里斯·库恩斯、托德·杨在内的7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联名信，说明了艾克拜尔·艾塞提是参加美国国务院著名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9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也是少数的维吾尔企业家与慈善家被邀请参加这个非常有名望的国际专业人才交流项目。但是他返回中国后却被拘留了，没有人知道他目前在哪里。信末，参议员们表示，任意监禁艾克拜尔·艾塞提将破坏他为促进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和谐所做出的贡献，也对美中之间的长远关系不利。
在1月31号的时候 ，Senator 这个Chris Coons 这个参议员呢，就收到了这个中国大使馆那边来的信息，说是我弟以煽动民族仇恨和歧视这个罪名被逮捕，现在在监狱服刑。 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根本就不敢相信。之后呢，我又去找了其他的这个国会成员，然后包括我这个本城市的 Congresswoman Eleanor Norton 也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问他们提供证据。同样他收到的就是两行字，就是我弟以这个煽动民族仇恨这个罪在服刑。
国际特赦组织在网站上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埃克拜尔·埃塞提，并在呼吁所有成员给习近平主席写的请愿信中写道，埃克拜尔·埃塞提在秘密审判中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歧视罪名被判刑15年。为了营救弟弟，热依汗将弟弟的遭遇公诸于媒体，并在哈佛校友的帮助下制作埃克拜尔·埃塞提的网络声援影片，得到广大的回响。
85名哈佛校友从50多个国家就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弟，因为很多这些哈佛的校友也好，我的同学也好，他们都是也参加过很多这种国际项目，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中一直在发展，反而我弟的这个现在的今天是在监狱，这样一个那么明显的这个差别。
这超过8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哈佛校友在今年6月初的联名信中也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压迫，尊重维吾尔族公民的尊严和自由，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并未做出任何回应。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热依汗·埃塞提呼吁美国政府一定要彻底执行这个法律。
主要策划这个集中营也好，对这些维吾尔人进行的这些暴行的主要负责人员的进行的一个制裁。那么任何一个法律，不管你写的再完好，最终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执行，所以只有这些条款能完全的执行之后，我们才能说这个法律是成功的，否则的话只有一个书写的法律光是根本就不行的。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国别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新疆强迫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少数民族。国务卿蓬佩奥并称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个世纪的污点，而报告中也指出埃克拜尔·埃塞提被判刑15年，目前依然不知被关押在何处。
我最看清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对这个中国的社会或者新疆的社会做出再大的贡献，只要你的民族身份是维吾尔族的话，你永远都躲不开这种非法律的逮捕，送到集中营，甚至是送到这种强迫劳动工厂。中国政府看起来，维吾尔族人永远都是二等公民。
埃塞提的父母亲都是中国共产党员，父亲是政府部门公务员，母亲则是化学副教授。埃克拜尔在为新疆地区种族与社会和谐做出的贡献曾多次被中国媒体报道，而热依汗个人也曾在2012年举办了第一次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法律研讨会，为中土的交流做出贡献。热依汗说，如果他们这种堪称是模范公民的家庭都遭受到滥捕和监禁，更不用说其他的维吾尔人了。
他们不放我释放我弟的话，我不会停止的，因为作为律师，作为人本身，对任何我们都是在追求正义，我只能会这个加大我拯救我弟的所有的活动。
美国之音刘文明报道。
州立大学一名华裔教授被控利用美国的研究资金帮助中国从事科研，他在7月9日出庭受审，法官拒绝保释。美国联邦司法部7月9日宣布，俄亥俄州立大学风湿病学教授和研究学者郑颂国是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成员， 他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以及获得中国政府的研究经费的事实，在一项复杂的阴谋中利用美国国家卫生院大约$4,100,000的研究经费，帮助中国从事风湿病和免疫学领域的研究。司法部表示说，郑颂国的行为被美方察觉后试图逃跑。他今年5月22日从阿拉斯加的安卡雷奇准备搭乘一架包机飞回中国。他在机场被捕时，随身行李中有2台手提电脑、3部手机、几个 USB 硬盘、中国房契以及基本家人用过的过期中国护照。司法部说，郑颂国5月23日被控一项联邦经费欺诈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郑颂国9日在联邦法院过堂，法官拒绝保释。郑颂国在押期间，此案的调查继续进行。2017年5月，中国企业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宣布将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小城弗利斯特市投资$4,100,000建设一家纺织厂，并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然而3年过去了，这一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2017年5月，中国企业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宣布将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小城弗利斯特市投资$4,100,000建设一家纺织厂，并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然而3年过去了，这一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No, they never hired anyone. The plan was that they would come in, they would get architects, engineers, construction firms to do the renovation that was necessary. Then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to bring in the equipment. And at some time during that process, they would begin hiring and training. No construction, no renovation was ever done.
现任阿肯色州商务部长的麦克·普罗斯顿是如意投资项目的主要牵头人。
Their concerns at the time was that they, you know, moved that project team to another project in another country, as they made some acquisitions of other companies. At that point, they had a liquidity issue, and their access to capital was not what it was when they started the project. So obviously, they needed the funds to be able to do it, and as they were.Rebuilding the funds to be able to do it is when we got into the trade war and now into the pandemic where we stand today.
弗利斯特市所处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以棉花等农作物为主要经济支柱，也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的人们曾寄希望于如意的纺织厂能带动起当地棉花价格的上涨，整个产业链的提振，甚至是制造业的复苏，而如今却只剩下了失望。
Yes, I would say we as a state and as an industry are somewhat disappointed that a big announcement was made and then it just kind of evaporates and there's not any more movement on it.
负责阿肯色州招商引资工作的普罗斯顿表示，近2年来的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使得美中关系出现变化，影响到两国贸易与投资，但他依旧支持特朗普总统为平衡美中贸易所做出的努力，也对如意最终履行投资承诺保持乐观。美国之音评章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4裁定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半地区是美国的原住民保留地，并且推翻了一个部落成员的定罪，因为犯罪地点超出了州刑法的范围。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4裁定，俄克拉荷马州东部大部分地区仍为美国印第安原住民保留地，俄克拉荷马州检察官无权在该地区提起刑事诉讼。最高法院以5-4作出对名为吉西·麦吉特的男子有利的裁决。他在1997年被俄克拉荷马州法院以强奸4岁儿童的罪名定罪。最高法院同意根据穆斯克及克里克国的历史主张，这起事件发生的地点位在保留地，超出州政府的管辖范围。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加入了4名自由派大法官的裁决。这项裁决让麦吉特免于被判处的1000年徒刑，但他可能面临在联邦法院而不是州法院的新的审判。这项裁决意味着俄克拉荷马州东部大部分地区首次在法律上被视为保留地。超过180万人居住在该地区，当中包括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第二大城市塔尔萨的40万人。罗伯特·米勒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学院教授，也是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成员。他说，法院星期四的这项裁决非常令人振奋。
For the last 20 years, the tribal nations have lost most of their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nd we have come to fear cases in front of the Supreme Court.
米勒说，哥萨奇大法官的任命结果对印第安部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说，这一决定将产生巨大影响。
The short-term impact is that the Creek Nation just found out that its original reservation boundaries from 1832 are still in place and that Congress has never removed them. This is going to lead to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ek Nation and Oklahoma in the short term. There will be tons of issues to discuss, to settle, to compromise, to negotiate.
米勒说，俄克拉荷马州将做出强烈反应。
Oklahoma has claimed there's going to be chaos.And that thousands of inmate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rison will be using this decision to try to get out of jail. The Supreme Court majority discounted that. They don't really think there's that many cases, and we'll just see what happens. But I love a phrase that what Justice Gorsuch and the majority wrote, that we cannot guess these future implications, but we certainly cannot let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changes prevent us from saying what the law is today.So the court is upholding this 1832 treaty that the Creek Nation s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hold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those promises.
米勒说，这对其他部落也将产生长期影响。
Other tribes in Oklahoma, my own tribe included, are going to read this case and are going to wonder if their original boundaries are still in place. So this could lead to all sorts of negotiations, maybe other litigation in the future.
居住在边境内的部落成员现在将免于承担某些州义务，例如缴纳州税，而某些被州法院判有罪的美国原住民可以根据管辖权理由对自己的定罪提出质疑。美国之音塔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印第安人一直有着比其他族群更高的失业率，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失业给他们带来了困境，特别是纳瓦霍族保留地的居民们。
犹他州与亚利桑那州相连的地方就是纪念碑谷，它标志性的砂岩地貌使之成为纳瓦霍保留地，这片美国最大的原住民保留地皇冠上的宝石。但最近，这片公园已空无一人，禁止入内。
During this time, every season, there would b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visitors per day, bu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ll our scenic destinations are closed.
缺乏收入的当地人在公园门口排着队，渴望得到捐赠的水、食物和清洁用品。
It's really helpful for the family, especially us who don't have money and don't have a job right now.
乔纳森内兹说，美国政府送来联邦纾困金要花太长的时间才能送达。
The CARES Act was intended to give relief to all U.S. citize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first citizens of this country, of this land.Didn't get immediate attention.
纳瓦霍原住民受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重创，遭受了全国最高的发病率。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确诊感染的数量持续增长。但是在这个小型医疗中心，只有一名医生值班。凯伊医生在停车场进行会诊。
Hello, Dolly.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多利·克兰克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Well, I called this morning earlier that I wasn't feeling good, that my coughing started to get worse with my breathing, shortness of breath.
We do seem to have a population that is very susceptible because of the diabetes, heart disease, obesity, and the fact that in the homes there's very little space, and a lot of people living in small spaces.
这片主权保留地面积像爱尔兰一样大小，这里的居民至少有30%没有自来水，许多家庭都依赖像这样的公共供水站。阿曼达·拉尔森和他的三个孩子装满了十几个大瓶子的水。
We come every couple days, every 3 days we come and we refill all of these, and this is all the jugs we have.
Yeah, daily routine in and out.
拉尔森必须安排适量用水。做饭、洗衣、给孩子洗澡。
I would have my kids wash at least every 2 days, but now that this pandemic is here, they're washing basically every day. To me, it's embarrassing. It's degrading. It is heartbreaking for my kids.
新冠疫情也成为这个族群口述历史的挑战。许多世纪以来，美洲印第安人口述历史至关重要，通常是由老人在家庭内部进行知识传播。 但是由于老人是最易感染病毒的群体，因此许多人担心他们将会失去这种活的记忆。
For ancestors, you know, they have they're the wisdom keepers. They have the knowledge.
We are here.
纳瓦霍家庭在唱歌和祈祷，以保护他们的长者。他们待在家里，局限在美国西部这片广阔的土地和开阔的空间。美国之音塔博报道。
几个月，带流行病为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投下前所未见的复杂变数。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团队都必须调整策略，依靠技术来筹款，并且与潜在的选民建立联系。
自从大流行病破坏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互联网已成为工作、娱乐和政治活动的生命线。
This is an entirely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ithout the ability to send out organizers and volunteers to the doors, campaigns have really had to get creative.
在社交媒体方面，拜登一直在用 Instagram 和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人进行现场对话。特朗普的竞选阵营开设了一个每日在线脱口秀风格的广播，里面有主持人和出名的嘉宾，包括特朗普的家族成员。在社交媒体上一度还有广告，这是竞选活动吸引潜在选民的另一个途径。这些广告要求用户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对数码竞选活动来说，这有如黄金。
Now they can start to get a profile of who you actually are, and then maybe potentially marry that to other data that they already have about that email address.
利用潜在支持者的信息，像年龄和性别，竞选团队可以在脸书上针对特定的受众特征来设计广告。
We run a lot of ads on Facebook continuously. Our digital team says it's like high volume trading on the stock market. We do a bunch of them, and those that are doing well, we'll put more money behind and continue to push those. And then others that aren't, you can pull them off the platform.
一个支持拜登的团体也在非传统平台上打广告。
We'll reach voters on streaming apps like Hulu and Roku. We'll reach voters on gaming devices like Xbox.
两个竞选团队都有应用程序，为吸引支持者，特朗普的应用被游戏化，支持者可获得积分。2020年，当许多人把政治当娱乐来消费，竞选活动正试图和潜在选民会面，在哪里会面呢？当然是他们所在的数码世界。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隔离措施在许多地区仍然有效。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个保持社交距离的健身房。
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的健身房，看看健身运动的现况。
Pre-COVID, we had no pods and barriers at all, obviously, and now, it was tough for us to reopen again because a lot of our clients aren't comfortable just coming back to the normal stuff we usually do.
皮特·萨普森是南湾健身房的业主，他的行业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严重打击。他说，他试过和戴口罩的人通过 Zoom 应用一起锻炼，但结果呼吸很困难，因此他的妻子设计了这些塑料的隔间和墙壁。
And I said, okay, let's do it. We can do it with pipes, shower curtains, and voila, here it is. Now, so now there is a extra protection. So it's not protecting 100% from COVID, but it's just a layer to make everybody feel more comfortable.
萨普森起初半信半疑，等他看到蓝图后，他马上同意加入。尽管制造这种塑料隔离舱意味着他的班级人数会从24个减少到9个，但这么做也许挽救了他的生意。
It was devastating for us shutting down for 3 months. If we had to shut down for an extra month, we don't know if we can reopen again. Runn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is already hard as it is. We had to kind of push the limits a little bi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just to get back on our feet.
南湾健身房是全国3000万个因大流行病而岌岌可危的小企业之一。萨普森说， 在他展望一个不需要社交距离和隔离舱的未来的时候，用创意来解决难题，可能让他度过当前的难关。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台湾与东非国家索马里兰宣布将互设官方代表处，对此白宫国安会公开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宣布新一轮的对台军售案，并且已提交国会审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7月1号宣布，与东非国家索马里兰互设具有官方性质的代表处，分别是台湾代表处以及索马里兰代表处。那么对此呢，白宫的国安会在7月9号晚上呢，则发出了这个推特上的推文，表示乐见台湾与索马里兰两国的交往。那么在白宫国安会的推文当中是这样说的，乐见台湾在东非有着巨大需求的时候加强建立关系，台湾在健康、教育、科技协助以及更多方面都是绝佳的伙伴。此外呢，美国国务院同时也宣布了新一轮的对台军售案，该军售案是价值6.2亿美元的爱国者三型飞弹的维修、重新认证还有测试的设备以及技术服务，这可以帮助延长飞弹的使用寿命。台湾政府也对此已经表示了感谢。美国的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星期四也对此发布了声明，声明当中说，这项军售提议支持买方，也就是台湾，维持现代化其武装力量，并且保持可靠的国防能力，这对美国国家经济以及安全有利。此军售提议将帮助台湾增强其安全，并且协助维持该区域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以及经济成长。军售提案将会帮助台湾维持导弹的密度，确保空中行动随时就绪。买方将利用这个军事能力作为区域威胁的威慑力量，来加强国土的防御。此外呢，美国的这个美台商业协会也表示支持这项做法。美台商业协会的会长韩如博也在星期五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韩如博说呢，台湾的爱国者三型地对空防御系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键角色，保护台湾免受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导弹进行实体和政治威胁，跟对这个国家的威吓。美国支持所有台湾合理国防需求是正确的，无论是新的 F-16 战机或升级其他相关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现代化其武装，而威胁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这时刻提醒我们，经常性的对台军售是美国跟亚太盟友的利益。那么呢，这已经是特朗普政府任内的第7起对台军售。上一次呢，则是在5月20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出售给台湾18枚的 MK18 重型鱼雷，总价达到了1.8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更多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还有实体进行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的中国官员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前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朱海伦、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党委书记王明山，以及前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霍刘军。被制裁的实体是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一天也发表声明，对上述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陈全国、朱海伦、王明山等列入制裁名单，取消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的资格。这些官员与实体涉嫌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对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的任意拘留还有体罚虐待。新疆维吾尔创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2016年受邀来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他返回中国后却遭到逮捕，被判刑15年。这起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 事件发生后，他在美国当律师的姐姐不断奔走，希望能够集结国际社会的力量来营救他至今不知被关押在何处的弟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采访报道。
我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俩在很多方面特别相似，希望在事业上成功，所以我们都经常交谈自己对未来的梦想呀、策划呀。
热依汉·埃塞提是一名在美国职业的律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也是第一位进入哈佛法律学院的维吾尔人。与他一样优秀的弟弟埃克拜尔·埃塞提目前却被中国政府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民族歧视的罪名逮捕，判刑15年。
我弟是无辜的，既然政府那边没有拿出一份证据来说明他犯了这个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的这样一个罪，我请你们马上释放我弟，立刻释放我弟。
现年34岁的埃克拜尔·埃塞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创业家与慈善家，他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巴科达什的创办人。2016年，埃克拜尔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 IVLP， 来到美国参访。该计划的网站介绍，这是美国国务院首屈一指的专业交流计划，通过短期访问美国，各领域的现任和新兴外国领导人能够亲身体验美国，并与美国同行建立持久的关系。
项目本身它的注重主要是这个媒体方面，大媒体中他们挑选了美国之声还有 CNN 这两个进行了访问。他来了之后就觉得这边的这个媒体做得非常好，所以他觉得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他特别激动参加这个国际项目，他觉得非常荣幸。
埃克拜尔在返回中国之前答应他的姐姐会带着父母一同来美国参加他哈佛法学院的毕业典礼。
他是3月15号回去了中国，2016年的时候，26号、27号那两天，他跟这个新疆足球协会，还有这个新疆政府，还有这个巴格达什公司，他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一个拳击比赛，也是新疆头一次跟国外举行的一个拳击赛。之后他就也上了 CCTV， 还有这个新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这个节目。
然而毕业典礼将至，弟弟埃克拜尔却宛如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问了父母我要看我弟，他们也拿不出人，就一直哭，也非常惧怕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不敢跟我说。所以我毕业典礼的时候，当所有的学生都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为他们祝贺，我没有家人出席，令人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热依汉·埃塞提试着经由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打听弟弟的消息，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当他再一次听到弟弟的消息，却是在将近4年后的2020年。
之后我就去了国会，也见了很多参议员，跟他们反映了情况之后，大家都非常的被我弟这个非常不幸的这个遭遇，他们都不敢相信，甚至是愤怒。然后他们就给中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们就主要谈到了美国选择我弟，主要是因为他是一直在政府跟这个民众之间做一个桥梁。
这封由包含克里斯·库恩斯、托德扬在内的7位美国联邦参议员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联名信，说明了埃克拜尔·埃塞提是参加美国国务院著名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9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也是少数的维吾尔企业家与慈善家被邀请参加这个非常有名望的国际专业人才交流项目。但是他返回中国后却被拘留了，没有人知道他目前在哪里。信末，参议员们表示，任意监禁埃克拜尔·埃塞提将破坏他为促进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和谐所做出的贡献，也对美中之间的长远关系不利。
在1月31号的时候 ，Senator 这个
Chris Coons 这个参议员呢就收到了这个中国大使馆那边来的信息，说是我借以煽动民族仇恨和歧视这个罪名被逮捕，现在在监狱服刑。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根本就不敢相信。之后呢，我又去找了其他的这个国会成员，然后包括我这个本城市的 Congresswoman Eleanor Norton 也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问他们提供证据。同样，他收到就是两行字，就是我弟以这个煽动民族仇恨这个罪，在服刑。
国际特赦组织在网站上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埃克拜尔·埃塞提，并在呼吁所有成员给习近平主席写的请愿信中写道：埃克拜尔·埃塞提在秘密审判中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歧视罪名被判刑15年。为了营救弟弟，热依汗将弟弟的遭遇公诸于媒体，并在哈佛校友的帮助下制作埃克拜尔·埃塞提的网络声援影片，得到广大的回响。
85名哈佛校友从50多个国家就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弟，因为很多这些哈佛的校友也好，我的同学也好，他们都是也参加过很多这种国际项目，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中一直在发展，反而我弟的这个现在的今天是在监狱，这样一个那么明显的这个差别。
这超过8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哈佛校友在今年6月初的联名信中也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压迫，尊重维吾尔族公民的尊严和自由，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并未做出任何回应。6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热依汗·埃塞提呼吁美国政府一定要彻底执行这个法律。
主要策划这个集中营也好，对这些维吾尔人进行的这些暴行的主要负责人员的进行的一个制裁。那么任何一个法律，不管你写的再完好，最终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执行，所以只有这些条款能完全的执行之后，我们才能说这个法律是成功的，否则的话只有一个书写的法律光是根本就不行的。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国别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新疆强迫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少数民族。国务卿蓬佩奥并称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个世纪的污点。而报告中也指出，埃克拜尔·埃塞提被判刑15年，目前依然不知被关押在何处。
我最看清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对这个中国的社会或者新疆的社会做出再大的贡献，只要你的民族身份是维吾尔族的话，你永远都躲不开这种非法律的逮捕、送到集中营，甚至是送到这种强迫劳动工厂。中国政府看起来，维吾尔族人永远都是二等公民。
埃塞提的父母亲都是中国共产党员，父亲是政府部门公务员，母亲则是化学副教授。埃克拜尔在为新疆地区种族与社会和谐做出的贡献曾多次被中国媒体报道，而热依汗个人也曾在2012年举办了第一次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法律研讨会，为中土的交流做出贡献。热依汗说，如果他们这种堪称是模范公民的家庭都遭受到滥捕和监禁，更不用说其他的维吾尔人了。
他们不放我释放我弟的话，我不会停止的，因为作为律师，作为人本身，对任何我们都是在追求正义，我只能会这个加大我拯救我弟的所有的活动。
美国之音刘文明报道。
俄州立大学一名华裔教授被控利用美国的研究资金帮助中国从事科研。他在7月9日出庭受审，法官拒绝保释。美国联邦司法部7月9日宣布，俄亥俄州立大学风湿病学教授和研究学者郑颂国是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成员。他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以及获得中国政府的研究经费的事实，在一项复杂的阴谋中利用美国国家卫生院大约4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帮助中国从事风湿病和免疫学领域的研究。司法部表示说，郑颂国的行为被美方察觉后试图逃跑。他今年5月22日从阿拉斯加的安卡雷奇准备搭乘一架包机飞回中国。他在机场被捕时，随身行李中有两台手提电脑、三部手机、几个 USB 硬盘、中国房契以及基本家人用过的过期中国护照。司法部说，郑颂国5月23日被控一项联邦经费欺诈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郑颂国9日在联邦法院过堂，法官拒绝保释。郑颂国在押期间，此案的调查继续进行。2017年5月，中国企业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宣布将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小城弗利斯特市投资4亿1000万美元建设一家纺织厂，并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然而三年过去了，这一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2017年5月，中国企业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宣布将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小城弗利斯特市投资4亿1000万美元建设一家纺织厂，并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然而三年过去了，这一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No, they never hired anyone. The plan was that they would come in, they would getarchitects, engineers, construction firms to do the renovation that was necessary. Then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to bring in the equipment. And at some time during that process, they would begin hiring and training. No construction, no renovation was ever done.
现任阿肯色州商务部长的麦克·普罗斯顿是如意投资项目的主要牵头人。
Their concerns at the time was that they, you know, moved that project team to another project in another country as they made some acquisitions of other companies. At that point, they had a liquidity issue and their access to capital was not what it was when they started the project. So obviously they needed the funds to be able to do it. And as they were rebuilding the funds to be able to do it, is when we got into the trade war and now into the pandemic where we stand today.
弗利斯特市所处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以棉花等农作物为主要经济支柱，也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的人们曾寄希望于如意的纺织厂能带动起当地棉花价格的上涨，整个产业链的提振，甚至是制造业的复苏，而如今却只剩下了失望。
Yes, I would say we as a state and as an industry are somewhat disappointed that a big announcement was made and then it just kind of evaporates and there's not any more movement on it.
负责阿肯色州招商引资工作的普罗斯顿表示，近两年来的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使得美中关系出现变化，影响到两国贸易与投资，但他依旧支持特朗普总统为平衡美中贸易所做出的努力，也对如意最终履行投资承诺保持乐观。美国之音评章尹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裁定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半地区是美国的原住民保留地，并且推翻了一个部落成员的定罪，因为犯罪地点超出了州刑法的范围。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裁定，俄克拉荷马州东部大部分地区仍为美国印第安原住民保留地，俄克拉荷马州检察官无权在该地区提起刑事诉讼。最高法院以5-4做出对名为吉西·麦吉特的男子有利的裁决。他在1997年被俄克拉荷马州法院以强奸四岁儿童的罪名定罪。最高法院同意根据穆斯克及克里克国的历史主张，这起事件发生的地点位在保留地，超出州政府的管辖范围。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加入了四名自由派大法官的裁决。这项裁决让麦吉特免于被判处的1000年徒刑，但他可能面临在联邦法院而不是州法院的新的审判。这项裁决意味着俄克拉荷马州东部大部分地区首次在法律上被视为保留地。 超过180万人居住在该地区，当中包括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第二大城市塔尔萨的40万人。罗伯特·米勒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学院教授，也是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成员。他说，法院星期四的这项裁决非常令人振奋。
For the last 20 years, the tribal nations have lost most of their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nd we have come to fear cases in front of the Supreme Court.
米勒说，哥萨奇大法官的任命结果对印第安部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他说，这一决定将产生巨大影响。
The short-term impact is that the Creek Nation just found out that its original reservation boundaries from 1832 are still in place and that Congress has never removed them. This is going to lead to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ek Nation and Oklahoma in the short term. There will be tons of issues to discuss, to settle, to compromise, to negotiate.
米勒说，俄克拉荷马州将做出强烈反应。
Oklahoma has claimed there's going to be chaos.And that thousands of inmate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rison will be using this decision to try to get out of jail. The Supreme Court majority discounted that. They don't really think there's that many cases, and we'll just see what happens. But I love a phrase that what Justice Gorsuch and the majority wrote, that we cannot guess these future implications, but we certainly cannot let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changes prevent us from saying what the law is today.So the court is upholding this 1832 treaty that the Creek Nation s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hold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those promises.
米勒说，这对其他部落也将产生长期影响。
Other tribes in Oklahoma, my own tribe included, are going to read this case and are going to wonder if their original boundaries are still in place. So this could lead to all sorts of negotiations, maybe other litigation in the future.
居住在边境内的部落成员现在将免于承担某些州义务，例如缴纳州税，而某些被州法院判有罪的美国原住民可以根据管辖权理由对自己的定罪提出质疑。美国之音塔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印第安人一直有着比其他族群更高的失业率，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失业给他们带来了困境，特别是纳瓦霍族保留地的居民们。
犹他州与亚利桑那州相连的地方就是纪念碑谷，它标志性的砂岩地貌使之成为纳瓦霍保留地，这片美国最大的原住民保留地皇冠上的宝石。但最近，这片公园已空无一人，禁止入内。
During this time, every season, there would b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visitors per day, bu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ll our scenic destinations are closed.
缺乏收入的当地人在公园门口排着队，渴望得到捐赠的水、食物和清洁用品。
It's really helpful for the family, especially us who don't have money and don't have a job right now.
乔纳森·内兹说，美国政府送来联邦纾困金要花太长的时间才能送达。
The CARES Act was intended to give relief to all U.S. citize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the first citizens of this country, of this land.Didn't get immediate attention.
纳瓦霍原住民受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重创，遭受了全国最高的发病率。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确诊感染的数量持续增长。但是在这个小型医疗中心，只有一名医生值班。凯伊医生在停车场进行会诊。
Hello, Dolly.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多利·克兰克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Well, I called this morning earlier that I wasn't feeling good, that my coughing started to get worse with my breathing, shortness of breath.
We do seem to have a population that is very susceptible because of the diabetes, heart disease, obesity, and the fact that in the homes there's very little space, and a lot of people living in small spaces.
这片主权保留地面积像爱尔兰一样大小，这里的居民至少有30%没有自来水，许多家庭都依赖像这样的公共供水站。阿曼达·拉尔森和他的三个孩子装满了十几个大瓶子的水。
We come every couple days, every 3 days we come and we refill all of these, and this is all the jugs we have.
Yeah, daily routine in and out.
拉尔森必须安排适量用水。 做饭、洗衣、给孩子洗澡。
I would have my kids wash at least every 2 days, but now that this pandemic is here, they're washing basically every day. To me, it's embarrassing. It's degrading. It is heartbreaking for my kids.
新冠疫情也成为这个族群口述历史的挑战。许多世纪以来，美洲印第安人口述历史至关重要，通常是由老人在家庭内部进行知识传播。但是，由于老人是最易感染病毒的群体，因此许多人担心他们将会失去这种活的记忆。
For our ancestors, you know, they have they're the wisdom keepers. They have the knowledge.
We are here.
纳瓦霍家庭在唱歌和祈祷，以保护他们的长者。他们待在家里，局限在美国西部这片广阔的土地和开阔的空间。美国之音塔博报道。
几个月，带流行病为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投下前所未见的复杂变数。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团队都必须调整策略，依靠技术来筹款，并且与潜在的选民建立联系。
自从大流行病破坏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互联网已成为工作、娱乐和政治活动的生命线。
This is an entirely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ithout the ability to send out organizers and volunteers to the doors, campaigns have really had to get creative.
在社交媒体方面，拜登一直在用 Instagram 和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人进行现场对话。特朗普的竞选阵营开设了一个每日在线脱口秀风格的广播，里面有主持人和出名的嘉宾，包括特朗普的家族成员。在社交媒体上一度还有广告，这是竞选活动吸引潜在选民的另一个途径。这些广告要求用户提供电子邮件地址，对数码竞选活动来说，这有如黄金。
Now they can start to get a profile of who you actually are, and then maybe potentially marry that to other data that they already have about that email address.
利用潜在支持者的信息，像年龄和性别，竞选团队可以在脸书上针对特定的受众特征来设计广告。
We run a lot of ads on Facebook continuously. Our digital team says it's like high volume trading on the stock market. We do a bunch of them, and those that are doing well, we'll put more money behind and continue to push those. And then others that aren't, you can pull them off the platform.
一个支持拜登的团体也在非传统平台上打广告。
We'll reach voters on streaming apps like Hulu and Roku. We'll reach voters on gaming devices like Xbox.
两个竞选团队都有应用程序，为吸引支持者，特朗普的应用被游戏化，支持者可获得积分。2020年，当许多人把政治当娱乐来消费，竞选活动正试图和潜在选民会面，在哪里会面呢？当然是他们所在的数码世界。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隔离措施在许多地区仍然有效。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个保持社交距离的健身房。
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的健身房，看看健身运动的现况。
Pre-COVID, we had no pods and barriers at all, obviously, and now, it was tough for us to reopen again because a lot of our clients aren't comfortable just coming back to the normal stuff we usually do.
皮特·萨普森是南湾健身房的业主，他的行业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严重打击。他说，他试过和戴口罩的人通过 Zoom 应用一起锻炼，但结果呼吸很困难。因此，他的妻子设计了这些塑料的隔间和墙壁。
And I said, okay, let's do it. We could do it with pipes, shower curtains, and voila, here it is. Now, so now there is a extra protection, so it's not protecting 100% from COVID, but it's just a layer to make everybody feel more comfortable.
萨普森起初半信半疑，等他看到蓝图后，他马上同意加入。尽管制造这种塑料隔离舱意味着他的班级人数会从24个减少到9个，但这么做也许挽救了他的生意。
It was devastating for us shutting down for 3 months. If we had to shut down for an extra month, we don't know if we can reopen again. Runn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is already hard as it is. We had to kind of push the limits a little bit and come up with this solution just to get back on our feet.
五五南湾健身房是全国3000万个因大流行病而岌岌可危的小企业之一。萨普森说，在他展望一个不需要社交距离和隔离舱的未来的时候，用创意来解决难题，可能让他度过当前的难关。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